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十二节哈。那博士的来访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有关耶稣降生的故事哈。很多时候我们在圣诞节会把它作为一个好像固定的或者是传统的一个节目去把它演出来哈。但是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就会发觉一件事哈。其实圣经里面没讲来了几个博士，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三个博士，因为可能礼物是三件，我们想一人捧着一个礼物来到耶稣面前送给他。而且你还会发觉一件事哈，你对照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哈，你就应该会知道博士去的时候显然那些牧羊人早就走了，因为博士去的时候显然不是耶稣刚刚降生的那个时刻，否则希律王也不会去杀两岁以内的小孩显然耶稣已经降生了一段的时间了。那也有些人不太喜欢这样的一段故事哈，因为这段故事里面讲到了一些内容似乎是和我们的信仰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的恰合。比如说博士怎么就看到一个星他就想到说诶，这个是犹太人的王要降生了呢，这个星怎么就带着他来到了伯利恒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段的经文，我们要来思想说马太为什么要把这段经文放在这里。他没有详细的像路加一样的去描述说耶稣降生的那一刻发生的事，对不对？他没有具体去讲这些事，但是呢你会发觉等我讲完以后你就会知道这段的经文是非常的重要，甚至可以说给弥赛亚这个主题，耶稣是王，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以及后面所有马太福音要展开的内容有一个很密切和紧密的关系。如果拿去了这一段，或者说没有这一段的话，当然后面的故事后面的事件也照样的发生，但是有了这一段的话，你就发觉他从一开始就点明了当耶稣要来到地上，他是那位弥赛亚，他要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他所要面临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处境。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来去思想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还是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二章的一到十二节哈，我们一起来念经。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最后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前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的中间， 为要拯救我们这一群罪人。我们真实的看到万国都要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我们今天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也是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救主，敬拜这位在天上宝座，你宝座右边为我们祷告，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救恩的那位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了这位救主，你使他降生在伯利恒，你差遣博士来敬拜他，让我们看到说这一位救主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我们的王。真的求你让这位我们生命中的王真的在我们生命中能够做王掌权，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也求你借着今天早上的敬拜的时间，让我们更加深的明白你的真理，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这真理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地上，他所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处境。我们今天被称为基督徒，我们被称为我们的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也同样要面临这样的处境。求你加添心意和恩典，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真的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度过这一切的难关，以至于将来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羞愧愧。我们感谢赞美主，再一次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使用和带领。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在旧约的圣经当中，你会发觉有一个原则哈，就是如果要为一件事来做见证，显然不是凭一个人的口就能够做见证的啊。所以呢，马太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头使用了很多的方面，很多的方式来见证主耶稣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我们前两次讲到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从一个家谱的方面啊，从一个家谱的方面哈，来见证说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大卫的子孙。第二次我们讲到的是从耶稣的父亲啊，在地上的父亲约瑟的见证来看耶稣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哈。那今天呢，我们第三段我们来看从外邦人，就是这几位博士他们的话，他们的行动，他们所带出来的这种敬拜来看耶稣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耶稣是那位对当时的人来说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对我们来说是已经来到这地上的我们的救主那这里我们要还需要去思考一件事，就是耶稣这位弥赛亚这位王到底是谁的王。第一段讲到家谱的时候，我们会理所当然的以为讲的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显然是在讲以色列人的王，对不对？当我们讲到第二段的时候，我们在讲说那个天使向那个神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的时候跟他说什么，说要救他的百姓，把他的百姓从罪恶罪孽当中救出来，对不对？这引用的经文，这位的经文仍然好像是在讲到那个以色列的民和以色列的王。但是第三段你就会发觉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哈。既然这位要生下来是来做犹太人的王，为什么这几个博士要来拜他呢？圣经当中没有来介绍或者说详细的讲到说为什么博士要来拜这些要来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显然博士不是什么犹太人，对不对？博士不是犹太人你或许会说这个就像现在这个各个国家之间的外交访问一样这个美国有新的总统了，可能各个国家都要打个电话过去，那些领导人打个电话过去要致谢说祝贺你成为美国第几届的总统我们要仔细思想马太到底想要来表达什么那在看这样一场我把它称之为大戏真的这个整个的这一段经文 越仔细去读哈，你就会发觉这真的是一场很有趣的大戏哈。我们来看一些主要的人物的介绍哈，人物的介绍和场景的介绍哈。那主角显然是什么？这几位的博士，对不对？主角是这几位的博士哈。那这些博士，你如果去读那个新译本哈，他直接把它翻译成星象家哈，啊，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哈。那这些博士呢，来自东方，可能是巴比伦或者是波斯或者是阿拉伯人的他们的那些地区的人啊，具体在哪里不知道啊，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哈，也没有告诉我们。那这是这几个博士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谁？希律王，对不对？那从后面的经文你就会发觉，这位希律王显然是一个很残暴的王，是不是？因为他因为要杀主耶稣基督哈，他就可以把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啊，当然你不要想象成今天上海这么大一个城市哈，有几千万人口，小孩一年生下来也有十几二十万哈，没有这么多哈，啊，但是十几个几十个小孩总有的，所以他为了不错过一个哈，就要把他们怎么样，全部杀死。你如果去读历史，你就会发觉这位王不仅仅是在圣经当中记载的这一段里面他所行的事好像很残暴，他甚至杀死了自己的几个儿子和自己的一个妻子，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凶残的一个王，凶残的王。然后呢，还有粉墨登场的是谁呢？就是那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基本上就是后面福音书里面常常会出来，也常常是先被施洗约翰骂，对不对？然后又被主耶稣骂，哈，哦，说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群人就是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基本上就代表了犹太人的主要的阶层，啊，主要的阶层，大部分的祭司和祭司长都是撒都该人，哈，啊，他们是整个当时犹太地区以色列人当中的贵族的阶层，或者说是一个这个上面的这一层的一个领导者。而法利赛人呢，是一些民间的文士，他们不是实际掌握这些权力，但是呢，他们在以色列民间的威望是非常高的。所以基本上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就代表了整个犹太人他们基本上大部分的层面，大部分的层面。而这个是出场的几个主要的人物哈。那场景很简单，第一个是在什么？耶路撒冷哈。那你去读旧约你肯定很清楚，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王城，特别是犹大王国的他的王城的所在地。大卫做王前面的七年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哈，后面就开始一直是在耶路撒冷做王哈。耶路撒冷做王。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伯利恒哈。伯利恒是大卫王的出生的地方哈，大卫王出生的地方。我们读路德记你就会发觉，路德他的这个婆婆本来是从什么地方出去的？就是伯利恒哈。伯利恒这个地方，他的这个城市的名字的本来的意思就是叫面包之家，或者说是它是一个粮仓哈。当然原先在讲那个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去讲这个事哈，所以他们回到伯利恒，然后路德就碰到了波阿斯，然后后面就出来了大卫，对不对？而撒母耳去高大卫的时候，神告诉他，你去伯利恒耶西的家去高他的儿子做王，可见耶西全家都住在伯利恒哈，耶西全家都住在伯利恒了。那马太福音这里在引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他讲到说，你这个城啊，你这个城是什么？是，我们来看哈。当他去问希律王，去问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的时候，文士说什么？犹大的伯利恒啊，因为有先知记得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哈。这是引用了弥迦书五章二节的经文哈。你去读弥迦书五章二节，不是这样写的。弥迦书五章二节写的是什么？你是犹大地中什么最小的？好像马太也用的和 和那个弥迦书原文好像不太一致哈，但是你仔细去读整个的经文，你就会发觉他们的意思是一致的。因为弥迦是说，哦，你看上去是那个什么最小的，但是将来你不会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位弥赛亚要从你那里出来。而马太就更直接，直接就说你不是最小的，因为弥赛亚怎么样从你那里出来。所以伯利恒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所。等会我们来看哈，等会我们来看哈。那先做一个简单的关于人物和场景的介绍哈，人物和场景的介绍。那我们来进入到这样的一段经文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哈，就是博士他来到耶路撒冷，他是要来干嘛？圣经里面说什么？他要来拜那位啊，他所看到的那个心所指向的犹太人的王，对不对？是不是？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哈，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哈。那博士来到耶路撒冷，是因为他看到了一颗星，对不对？那个星，在他认为他是什么？是犹太人的王，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他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所以你会发觉博士对这个犹太人王的这个认识哈，是来自于什么？我们把它称作星象家哈，来自于他自己认为的星象学，对不对？啊，但他看到一个星哈，你会发觉其实在以色列人的时代哈，以色列人的时代也有很多的星象家，对不对？也有很多的星象家，包括在耶稣的时代哈，星象学是很流行的一个东西哈，很流行的一个东西哈。那博士他是觉得他研究的这个星象学带领他来拜这个犹太人的王哈，犹太人的王。然后当他想到说犹太人的王，那犹太人的王应该在什么地方？在王宫里面，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来到了耶路撒冷。从这一点看出来，显然不是这个后面带领他的这个心把他引到耶路撒冷的，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心肯定直接把他引到伯利恒，不是引到耶路撒冷。所以对这几个博士来说，他对这个犹太人的王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啊，而且完全是从他自己的主观的认识，他所接受的这个知识来认识这位王的。所以呢他就跑到耶路撒冷说，哎，王嘛，你今天说你我要去看国家领导人，你去哪里呢？中南海，对不对？当然你进不去，你不会说来和平教会就能看到了，因为看不到，是不是啊？你想象当中你就知道是去那个地方去看啊，那个王，是不是？所以博士也是来到耶路撒冷去看，因为他觉得是王肯定在王城里面，在王宫里面，那个叫王嘛，对不对？王不可能在一个乞丐窝里面啊。但是马太要给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千万不要太多的去关注这个有关星象学的事哈，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在嘲讽说，哎，你们这些学星象学的，你们如果有用，你们有用吗？你们去帮助这些王吧，帮助这些人吧。我这里只举了一节经文，以赛亚书47章哈，甚至是犹太人的以色列国里面是禁止来啊、哦、这些星象学的这些星象家的这些人和他们所、哦、从事的这个星象学的研究。所以显然马太引用了这么多的旧约的经文，他不会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状况，对不对？所以显然马太在这里的关注的重点肯定不是星象学。所以我们也千万不要把这个星象学这里讲到这些新的事把它当做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哈，这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哈。那为什么马太又要把这个星这件事要拿出来讲呢？因为这样拿出来讲是很玄乎的一件事，对不对 啊，很玄乎的一件事哈，这是一个让人不是很难能理解的一件事哈，所以我们仍然要回到旧约的应许里面去看这个新的问题哈。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翻到旧约民数记的第24章第17节哈。民数记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哈，书卷哈。我们常常读民数记，不太喜欢读开头和结尾，因为有很多的名字记录人数哈。民数记的第24章第17节哈，我们翻到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民数记的第24章第17节哈，我们一起来念，请。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好，我们就读这一节经文。那这节经文的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啊，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摩押人，对不对？那摩押人就请了一个所谓的先知哈，所谓的先知就是这个巴兰的先知，巴兰先知哈，这个是我们也很耳熟能详的事，对不对？巴兰和他的驴嘛，啊，和他的驴。那这个巴兰的先知被请来是要来咒诅以色列民的，咒诅以色列民的。结果他四次去咒诅以色列民的时候，他嘴里面说出来都是什么祝福的话。而这段话就是在他第四次的时候说出来的，啊，第四次的时候说出来的。而这一段的话，他在讲到一件事，说摩押人将来会有一位王是从以色列而出的，这位王会什么？会来击败摩押，是不是？所以这里说什么？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显然这位王还在民数记的时候还没有怎么样来到，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基本上在解读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大家公认马太所没有讲出来引用的这个经文就是来自于民数记的第24章的第17节。民数记的第24章的第17节，这是一个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哈，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哈。所以你如果读了民数记第24章17节，你就很容易的理解为什么马太要把这些有关新的事来提出来，有关新的事来提出来啊。这个是和弥赛亚是有关系的哈，和弥赛亚是有关系的哈。而且马太在这里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个应许，而且是这个应许的实现啊，就是耶稣基督他真的降生了啊。这个不仅仅是在民数记里面讲到了说啊，有一颗心，现在这颗心怎么样真的出现了，他现在就出现在那里了，这位应许的弥赛亚已经降生了，这位应许的弥赛亚已经降生了哈。那当然在博士寻访这个犹太人的王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发觉说神有很多的干预在里面，对不对？神有很多的干预在里面，最终他们真的就找到了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弥赛亚。那在这里我们就不仅要再问这个问题，弥赛亚到底是谁的王？博士说我们是来找犹太人的王的，对不对？但是博士是外邦人，那他们为什么要来拜这位犹太人的王呢？那我们可以带着这个思考，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哈。我们继续来看下去。那在这里我们要对犹太人的王这个字，或者说这个短语做一些的解释哈，做一些的解释。犹太人的王基本上在这里你会发觉他等于基督，是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当这些博士来到耶路撒冷问希律说，哎，我要来找犹太人的王，希律就去找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对不对？他找这个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的时候，他是怎么问的？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 基督当身在何处，他没说犹太人的王当身在何处，对不对？显然他理解了博士所要表达的，这个犹太人的王就是指向什么？基督的，就是指向基督的。那在这里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给他的回答是什么？这个王应该生在什么地方？生在伯利恒，是不是？那这里就引用了弥迦书的五章二节的这一段的经文哈，基本上大部分的内容是引用自弥迦书五章的二节哈，五章的二节。你如果再去读约翰福音七章的话，你就会发觉这个可能就是当时以色列的一种共识啊，以色列人一种共识。因为耶稣出去的时候，那些人就说，哎，他到底是谁啊？有的人就说他是基督啊，结果另外的人就说，基督，基督怎么会从加利利出来呢？基督不是大卫的后裔吗？应该是从伯利恒出来才对啊，怎么从加利利拿撒勒这个地方出来？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东西呢？可见当时的以色列人不仅仅是民间的这些文士以及这些祭司长，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对基督对弥赛亚的这个认识就是什么？应该生在什么？伯利恒的，是不是？应该生在伯利恒的。当然你会发觉博士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他是外国人哈，他是外国人。好，基督是生于伯利恒的，而且你注意这里博士的用词哈，他说什么？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看中文不是太明显哈，看中文不是太明显哈，但是你仔细去读原文，你就会知道，这个王不是说今天有个小孩子生下来，然后呢，他别人授予他说你是王，不是这样。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他天生什么？就是王，天生就是王哈。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觉，这个基督这位犹太人的王，他是生来就是王。他的君王的身份不是像大卫，大卫生来不是王，对不对？大卫是撒母耳去高他，他才成王的。他生来是什么？耶西家第八个儿子，一个不被人重视的一个小儿子，是不是？而且你再去读马太福音甚至其他的福音书，你就会发觉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有一个罪状，这个罪状是很可惜很有趣的罪状。这个罪状是什么？犹太人的王。你再去读这个路加福音还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吧，约翰福音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描述哈，有一个很有趣的描述哈，就是当比拉多在这上面写的说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对不对？这是他的罪名哈，这是他的罪名哈。结果呢，犹太人的祭司长就不干了，说你不能这样写，不能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什么？他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不行，我写了我就不改了。你就觉得这段的描述很有趣，是不是？很有趣，是不是？所以在整个福音书里面，他不管是在出生的时候还是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一直在强调他是谁，他是那位王，他是那位王，他是那位生来就是做王的那一位，生来就是做王的那位。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描述的。好，然后当你再去仔细读这个预言，弥迦书的预言的时候，弥迦书的预言怎么说的？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然这个没有完全引用弥迦书五章，它还涉及到了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五章二节讲到的内容，讲到内容。好，这是一位君王，他是一个什么？掌权者。我们可以看一下弥迦书五章原来的经文哈，弥迦书在约拿书后面哈，弥迦书的五章哈，弥迦书的五章二节原来的经文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显然不是在描述一个地上的王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对不对？地上的王怎么可能说他的权，他是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他是一位掌权者，他生来就是那个王，生来就是那个王。然后你再看弥迦书后面第四节，五章四节，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个掌权者还有一件事要做是什么？就是要牧养他的羊群。所以耶稣称自己是什么？是那个好牧人，对不对？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为什么这两点是很重要的？等会你就会发觉，等会我们讲到后面，你就会发觉这个和这整段的故事以及后面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事都是有关系的，都是有关系的。好，当博士来到了来到了耶路撒冷，他问希律王这些事，然后希律王找来这些祭司长文士的时候，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们首先来看希律王的反应。希律王是什么？心里不安，对不对？第一个反应是心里不安。为什么？不是说有一个人生来就做犹太人的王，现在犹太人的王是谁？是我希律，怎么又有跑出来一个王啊？他肯定会有担忧啊，他肯定要想要把他扼杀在摇篮里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二章十六节他要杀那些两岁以内的小孩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呢，他虽然心里面有这样的这种不安，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对不对？他甚至很好的去接待那些博士，然后说，哎，你们快去，找到了，我怎么样，我也去一起去拜他，好像他和博士一样，是不是很想去拜这位小孩子，表现了一种很虚伪的这种谦逊。但是实际上他心里面是什么？怀着这种敌意和杀机的，对不对？好，这个是希律王的反应。然后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怎么样？也都不安。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太好理解。为什么希律王心里不安，耶路撒冷的人心里也不安呢？难道他们不想要这位弥赛亚来到吗？显然不是这个原因，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日日期盼的就是他们能够有一位君王带领他们，是不是？显然这个不安是针对希律这个人的。你从后面两章十六节你就知道，希律王听到说又有一位王要来了，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儿。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都心里惴惴不安，万一这个王又发神经了怎么办？因为他不是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儿。不是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儿。好，这个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然后我们再看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你会发觉希律好歹假情假意的说，哎，我也要去拜他，对不对？但是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希律当然说这个基督要生在什么地方，他们说完完全没有说，哎，我们也跟你一起去拜一拜他吧，有没有？没有，是不是？没有说到这样的一些内容。我相信不是马太没有记下来。马太就是在表达一种说，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他们对这个无动于衷，他们对基督的到来无动于衷。这可能是更要命的一件事。希律的心里或多或少他是相信这件事的，对不对？所以他才会有反应嘛。他如果觉得说啊，这件事根本就无关重要。他会想着去杀这些小孩子吗？不会。但是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他们真的就是什么无动于衷，他们也没有说啊，我们也一起去拜他，哇，这个旧约应许的这位弥赛亚来了，我们要去见见他，他是怎么样的，他带领我们怎么样？完全没有，是不是？完全没有。那我们再看博士。 那博士一开始来，当然他就是要来拜这位犹太人的王的，对不对？而当他听了这个希律的话，他就准备去到伯利恒的时候，这里没有过多的描写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对不对？第九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这里大大的欢喜，甚至他你可以用一个词描，他就是欢欣鼓舞，好像发生了什么大喜事一样，大大的欢喜哈。然后他们就进了这个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就伏伏拜那个小孩子，可见他们真的是什么真心的去拜那位犹太人的王，对不对？他们不是像希律王那样想要去拜他，其实是为了要去杀那个小孩子，对不对？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真心的去要拜那个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以至于到最后你会发觉说，他们甚至被主在梦中指示说，哎，你不要回去见希律王，因为去回去见希律王不是件什么好事，所以他们就遵照这个指示，就从其他地方回自己的家乡去了，从其他地方回自己的家乡去了。所以你会发觉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我们等会再来讲这些反应背后马太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马太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或者说我们可以去稍微来看一下的，就是这个这几位博士来的时候是送上了礼物的，对不对？送上了礼物的哈。那在旧约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是一些人去见一些地位或比他高或者说比较尊贵的人的时候，他们会献上礼物。比如扫罗他去寻找他那个丢失的这个牲口的时候，那个仆人就说，哎，那个城里有一个什么神人，对不对？你可以，我们可以去问问他。扫罗说，我什么都没带，空着手去吗？然后仆人说，我这里有一些银子，我们就带过去吧。然后我们就带过去吧，是不是？啊，包括创世纪里面，约瑟的这些哥哥们来到这个埃及，第二次想要再去埃及去搞一些粮食的时候，啊，他们的父亲也说，哎，你们多带一些礼物去啊，多带一些礼物去。当然，这个可能在中国的这个文化的处境当中，我们比较好理解，对不对？比较好理解哈，特别是第二节哈，这个他们送礼物其实是期待回礼的哈，期待回礼的哈。你去看中国古代的这个其他的中国的附属的小国来进贡的时候哈，其实这个皇帝给他的回礼是要比他进贡的怎么样还要多的哈。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处境当中，你是很容易去明白这个习俗哈，很容易去明白这个习俗的哈。当然马太在这里没有讲到说约瑟他们和玛利亚有给他们什么回礼，对不对？甚至我相信约瑟带着玛利亚和小小的耶稣逃往埃及，可能就是靠着这点黄金乳香末药，因为显然他们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哈，他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来回折腾，还带着一个小孩，对不对？好，所以马太虽然没有讲到这个，但是按照当时的人的习俗是应该有回礼的哈，应该有回礼的。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假设说，他讲到的这个回礼就是直到耶稣他自己把他自己献上啊，完成了那个救恩，搬下了那个大使命，这个就是对博士的敬献的礼物的一个回礼，博士敬献的礼物的一个回礼。好，我们再来看这三个礼物分别是什么，是黄金、乳香和末药，是不是？黄金、乳香和末药哈，我们大致的可以按照当时的一种处境来看这三个礼物的它的象征的意义哈。那黄金很简单，我们对黄金的认识是比较多的哈。黄金常常代表的是一种尊贵的，尤其是在古代，对不对？代表的是一种尊贵的，代表的是一种王的这种象征哈，王的这种象征。所以当博士献上这个黄金的时候， 他们所献的这个小孩子他是什么？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那乳香代表什么呢？你如果去读出埃及记和立位记，我这里列了两段的经文。出埃及记里面的这段经文是在讲到什么？是在讲到神对摩西说，你要做一个香，这个香呢只有神可以用，人是不能用的，只有神可以用，人是不能用的。出埃及记的第30章里面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点捣的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拣出。所以当神告诉摩西一些会幕、一些祭祀的礼仪的时候，里面就有一条是有关这个香的，对不对？有关这个香的。你再去读立位记，讲到这个献祭的礼仪哈，献祭的礼仪我们常常说的有素祭、有燔祭、有素祭、有平安祭、赎罪祭、赎献祭，对不对？这个是在立位记一开始就讲到的哈。其中素祭的条例里面，其他的祭都是献上，可以献上牛啊、羊啊，对不对？这些牛羊都是可以同时献上的，还有他们的脂油，对不对？而素祭献上素祭的时候，他说什么？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哈，这是素祭，哈，这是素祭独特的地方，哈。这个素祭献上的时候是要加上这个乳香的，哈。而且素祭是一个很和其他祭有点不太一样的祭，哈。素祭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可以把它翻译成礼物或者说进贡，礼物或者是进贡。我们知道燔祭是每天早晚都要献的，对不对？像一个日常的祭一样。而赎献祭和赎罪祭是代表说你要在神面前认罪，对不对？这个祭是来赎罪的，对不对？赎献祭、赎罪祭。而平安祭基本上就是一个许了愿要还愿或者说感恩的这样的一个祭，而唯有素祭是单单的献上给神的，是一个礼物献给神的，进贡给神的。所以在这里博士他送上的第二样礼物就是什么？乳香。你从前面第一章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位要生下来小孩是什么？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他不仅仅是这位犹太人的王，他的名字是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对不对？而第三个献上的礼物是没药。约翰福音的19章里面，当讲到耶稣病死在十字架上以后，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那个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和耶稣谈论那个重生的那位尼哥底母，就带了很多的没药来到这个比拉多那里，要求耶稣的尸体，因为怎么样，要用没药把这个尸体高抹了以后，把它放到这个坟墓里面，它有这个防腐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防腐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没药代表了他这位王他必须要经历这样的苦难，甚至是死亡和埋葬。当然你说我这是好像是我凭自己的想象来解这个经的，其实不然，因为整个的福音书就是在描绘耶稣的一生的时候就是这样在描绘的。所以你是从整个福音书，整个耶稣他来到地上，他要成就这个救恩的角度来思想这些礼物的话，你就会发觉他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合适的，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合适的。当然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千万不要只是把重点看到这献的三件礼物哈。我们可以做一些解释，但是我相信在这里这些解释不是整段经文最重要的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哈。所以你可能解释乳香是代表其他的意思，没药是代表其他的另外的意思，没有关系哈，没有关系哈。 但是就着马太福音整个或者说福音书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向我们所要表达的内容来看，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合适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旧约中有几处的经文是提到外邦人来敬拜弥赛亚，当他们来敬拜的时候他们带上了礼物。我们可以来读以赛亚书的第六十章，以赛亚书的第六十章，以赛亚书的第六十章第一节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以赛亚说，哇，有一个光已经来到了，看那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有一个光来到了，是不是这个光就指向那位弥赛亚的？而当这个光来到的时候，这个地上的处境是什么？是一片黑暗，是不是？是一片黑暗。所以当这个光来到的时候，他们又说以色列的王要来怎么样救这个光，是不是？以色列国要来救这个光。他说什么？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这些人来的时候是带着什么礼物来的，是不是？不是空手来的。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独分驼必遮满你，事发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所以这里仍然是在讲到说，旧约里面已经讲到了，那位弥赛亚要来的时候，那些外邦人都要带着礼物怎么样来敬拜这位弥赛亚，是不是？外邦人都要带着他们国家的这些货物来到弥赛亚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所以马太显然在这里他想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前面我们讲到，不仅仅是这个是家谱的见证，不仅仅是耶稣父亲的见证，从外邦人身上也得到了见证。你很奇怪，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明白，或者说为什么这些外邦人要来，是不是？马太也没有讲，但是这件事是真实的发生了，而且这件事发生是为了，或者说旧约的应许就是这样的。马太慢慢的把这个揭开来告诉你，这个救恩显然不仅仅是指向以色列人，这个弥赛亚王显然这个王的国度不仅仅是在以色列这一个国家，他是和万国万民都有关系的。甚至这位王，犹太人的王降生的时候，其他国家的这些博士都要来怎么样，要来敬拜他，要来敬拜他。所以这个是整个的马太福音这一段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很重要的对比，接着这个几个对比我们来看到说这段经文的重要性。第一个对比是有关耶稣和希律的对比，对不对？耶稣是谁？那位生下来就是要做王的。那希律是谁？是当时犹太地区实际上的王，从政治的角度上实际上的王，是不是？可能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福音书后面就有点不太明白，既然希律是王，怎么又跑出一个比拉多来了呢？对不对？如果这个是罗马的一个行省，怎么可能有两个主要两个负责人呢？是不是？我这里稍微做一些的解释，希律，我们或者 称他为大希律，这个王是犹太行省的一个代理王，是罗马帝国让他做这个王的，对不对？但是当他死后，这个第二章很后面他就死了，对不对？当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几个儿子呢没有办法完全掌控这个犹太行省的这个政治的势力，以至于后来罗马帝国又派了一个 比拉多的这个职位的角色来管掌管这个犹太行省。所以你会发觉说，耶稣受审的时候，先是比拉多来审他，对不对？然后比拉多又把他交给了另一个希律的，称之为希律的王，因为实际上他也掌控了一部分的犹太的行政。然后那个王说：“哎，还是你比拉多管吧，因为你管耶路撒冷，我不管这个地方。”然后打回到比拉多这里了，打回到比拉多这里。所以你发觉说，哇，这个耶稣今天2000年前来到地上，他要来做王，他首先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犹太地区已经有什么王了，已经有政治上的王了，是不是？已经有政治上的王了，所以天生的一个王和已经存在的一个被分的这样的一个王。而且你会发觉耶稣来是什么，要救他的百姓，从罪孽中把他拯救出来，把他的百姓，是不是？而这个已经存在的王是一个什么，带来杀戮的王，他不是一个要把犹太人救出来。为什么这样讲？希律曾经做了一件事，做了什么事呢？就是扩建了犹太人的圣殿，就是犹太人他们圣殿被毁以后，被掳归回，他们重建了那个圣殿，对不对？希律这个同样的这位希律王，他做了一件事，就是扩建了这个犹太人的圣殿，似乎是帮犹太人做了一些合他们心意的事，和他们心意的事。但是他的本质上来说，他仍然是一个带来杀戮的王，他不是真的要救以色列人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救出来。而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不是这样。这是第一个对比，就是耶稣和希律的对比。耶稣来到这个犹太人的地方，他要做这个王，至少从人看来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已经存在的这个希律王，是不是？而第二个对比是讲到耶稣和祭司法利赛人的对比。虽然希律是这个从政治上来讲的王，但是就犹太民族本身来说，在当时他们实际的掌控者是谁？是祭司贵族的阶层，对不对？祭司贵族的阶层，因为希律不是犹太人的，希律据说是以东人啊，据说是以东人啊。那希律不是犹太人，那实际掌控这些犹太人的，他们的实际掌控者是谁呢？从官方的角度来讲，就是什么，祭司和贵族阶层，对不对？而从民间的角度来讲是谁？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是律法师，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来阐述说明神的律法。法利赛人在做一件什么事你知道吗？法利赛人是在神的律法外面再造一个篱笆。为什么这样做呢？你今天要违反神的律法，你要穿过这个，假设这个律法有个墙，对不对？你要穿过这个墙，你就违反了神的律法，是不是？那法利赛人说，好，为了不让你以色列人违反律法，以至于说几百年前以色列被毁的这种情况再产生，我在这个墙律法外面再做一个篱笆，我连你让你墙都碰不到。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耶稣常常要攻击法利赛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是靠这种方式来守律法。但是今天耶稣带给我们的不是这样的方式，对不对？耶稣带给我们的不是这样的方式。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耶稣所要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存在在犹太的这个希律的王。但是从实际的以色列民的角度来讲，他有两个很大的对手或者说困境，就是什么？祭司和法利赛人。他要建立一个国，是不是？而这个地上已经有人在做这件事了，就是以色列人当中的祭司和法利赛人。所以整个的福音书里面，你会发觉当要建立这个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和他们有冲突的常常是这些什么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不对？要钉死，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也是这些人，这些民众就是跟着这些人的，民众就是跟着这些人的。所 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觉马太不仅仅是在讲到一个外邦人来敬拜这位降生的弥赛亚，他已经把这个弥赛亚这位王要建立国度的初期，或者说整个建立国度的过程中所要面对的困难，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已经向我们透露出来了，是不是？希律王要杀他，是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不关心这个弥赛亚是不是来了，或者这样讲，祭司们、贵族阶层他们不关心这件事，撒都该人他们只相信摩西的律法书、摩西五经，其他的他们都不相信的。而法利赛人稍微好一点，他们相信弥赛亚要来，他们但是他们觉得说还没这么快来。所以整个的祭司和法利赛人他们就成为了耶稣要建立这个国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障碍。虽然他们有对圣经知识的认识，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三章就能看到，对不对？但是他们不是要真正来敬拜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们要建造的似乎是他们理想当中的一个国度，一个律法的国度。注意，我这里不是在讲律法不好哦，我这里是在讲到说他们试图用守律法的方式来建立以色列的国度，但是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条路。因为这条法利赛人要走的路是什么？走不通的，是走不通的。好，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对比，凸显了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内容。还有一个对比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对比。这些博士他们确实没有圣经的真理的知识，对不对？他们对这个犹太人的王的认识是很肤浅的。而这些 犹太人的祭司长和文士、法利赛人怎么样？他们完全知道耶稣在基督在哪里降生，对不对？伯利恒。但是他们两个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外邦人这些博士他们真心的渴望去敬拜这位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而这些祭司长文士他们怎么样？对这件事无动于衷。我们来思考这样的一个对比，马太所要呈现给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最后我们稍微来做一些小小的总结，好，小小的总结。那博士到访他带来的见证仍然是马太要给我们看到的，耶稣就是那位基督，是那位弥赛亚。但是呢，他又稍稍的扩展了，扩展了什么呢？扩展到说耶稣他这位弥赛亚不仅仅是王，他还要来怎么样牧养他的民，对不对？他不仅仅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不是说救出来你们就自生自灭吗？不是这样，他把他救出来，而且要牧养这些民，要来牧养这些民，甚至外邦人都要来敬拜他，这就是旧约的应许所带出来的。显然这个旧恩马太慢慢给我们看见，或者说至少给当时的这些人看见，说这个旧恩不是仅仅给以色列人的，外邦人也有份的。外邦人如果没有份，外邦人为什么去敬拜这位王呢？是不是？但是同时在这里他已经慢慢的给我们看到，当耶稣要建立这个国度的时候，他所要面对的处境和困难。这个是今天我们也要去思想，我们生命当中当耶稣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的时候，我们所要面对的里面的困难和外面的困境。就像马太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当然我们不是仅仅看到这些，我们仍然可以从博士身上看到我们可以去学到的。一个真正的对神的认识一定是从渴望去敬拜神开始的，而不是从书上的字面的知识开始的。很多不信神的人他也可以读这本圣经，他也可以知道很多事，对不对？就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完全知道弥赛亚要从哪里出来，但是他们里面没有对他的敬拜，是不是？ 所以我们千万要记住一点，一种或者说对神的对基督的认识一定是从内心的这种渴望敬拜开始的。当然你会发觉说在这里神马太没有讲说他为什么就突然生出了这种渴望和敬拜，我想这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从最终是会生出这样对神的渴望和敬拜的，因为当人在最终的时候他只会什么？像亚当夏娃一样，神来了怎么样？躲起来。所以我相信这是什么？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首先要给我们的是一颗愿意去敬拜神的心，你知道吗？当你愿意去敬拜神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会像这个博士走错路，对不对？但是神仍然什么？会领你到正确的路上。当然在这里特别要注意一点，我的意思不是说不需要知识，所以我加上第二点，认识耶稣也需要有什么？真理和知识。博士如果是按照他自己的知识去敬拜神的话，他只能跑到什么？耶路撒冷去，因为他没有对弥赛亚的知识，对不对？他有敬拜的热情，但是他没有对真理的认识，他就会什么？走错方向。所以一方面我们里面要有敬拜神的这种热情热忱在我们里面，同样我们要学习神给我们的什么真理和知识，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样才是正确的和真正的敬拜。这两点都缺一不可，缺一不可。第三个很重要，就是这种敬拜不仅仅是在这里说哦，我到那个小孩在那里拜一拜，他必须是带出来一种敬拜的生活的。这个敬拜的生活可能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一种顺服的什么生命。什么叫敬拜？中国人说叫五谷，叫什么？五体投地，对不对？哦，整个人趴在这个地上，表示一种降服，表示一种什么顺服哈，表示一种顺服。所以这个认识不仅仅是里面有一颗敬畏的敬拜的心，也不仅仅是说我要去认识真理，我才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的神，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敬拜。更是把这个敬拜怎么样是在生命当中活出来的，是不是？今天这个认识神敬拜神不是我们口里面说的，或者说不仅仅是我们口里面说的，而是我们真的用神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以及宝贵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来活出这个什么敬拜的生命，活出一种顺服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博士身上看到，虽然博士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么多哈，但是马太想到了。博士可能都不知道他在敬拜的是谁，他不知道他送的礼物到底有什么意义，他就觉得这些东西很什么贵重，是不是？但是马太显然是想要有这样的一种表达哈，马太要有这样的一种表达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敬拜这位神，我们要用真理和知识，用悟性来敬拜他，我们更是要用我们生命的见证怎么样来敬拜这位为我们降生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建立弥赛亚国度的这位王。这是马太要给我们看到的。最后我想用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我在准备这个博士来访的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感慨哈，会觉得说以色列人怎么这么傻，真的心里面有这样的感慨，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傻，他们为什么不接受这样的一位主耶稣基督的。但是同时我想到的就是罗马书里面保罗给我们看到的说，我们是什么？是那个野橄榄枝子，对不对？今天神不爱惜把那个原来这个橄榄树上的枝子怎么砍下来，就是以色列人把我们接上去，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沾沾自喜。以色列人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我是谁？我是神的选民，你们这些人都是谁？狗啊，对不对？你们这些人都是狗啊，不是主这个天上的主人的 子民啊，我才是子民啊，所以以色列人是看不起这些其他的没有被神拣选的人。所以今天他又看不起他这个枝子就被什么砍下来，我们被接上去啊，我们千万不要变成那个以色列人。而且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尚且一着性格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就好像沾沾自喜哦。这一切都是什么？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有什么好的光景也是什么？神的恩典，不是我们有多好。连以色列人被神的律法教训了这么多年的这一群神的选民都被怎么砍下来了，我们被接上是什么？神的恩典。我们得供应这个结出橄榄结出这个花来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枝枝子能结出来，你知道吗？是因为你接在了这个橄榄树上，得到了橄榄树的供应，你今天才能什么结出好橄榄来。所以这个是我最后要给弟兄姐妹一点点的提醒，我们生命的果子结出来，我们千万不要沾沾自喜，我们千万不要就说哇我是一个不错的人。保罗他的生命越丰盛，他越到后来说我是罪人中的什么罪魁，因为他越看神这样的荣美，就发觉自己是这样的不荣美，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宝血的洗净。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没有一刻能够离开这个恩典，没有一刻能够离开这位为我们降生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神啊，真的我们是靠着恩典在你面前存活，我们也是靠着恩典能够进入你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做的不好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我们今天做的好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求你让我们愿意让这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得更美更好，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靠自己做不到，我们真的知道当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当我们看到周围人的各样的事的时候，当魔鬼在那里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犯罪软弱跌倒的。但是神啊，你没有离弃我们你没有放开我们的手，你总是在每一个小站缠拉着我们。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救主，你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拯救我们，你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时每刻拉住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失了脚跟，让我们不至于真的在各样的困境处境当中失去了盼望。求你给我们心里长存的这样的盼望，知道这恩典是莫大的，这恩典是比罪更大的，这恩典是胜过仇敌撒旦，胜过这世界的。让我们靠着这恩典往前行走，让我们靠着这恩典走我们每一步的脚踪。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是你的话语，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让我们能够被渐渐的造成基督身体的样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